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平安。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希伯来人的传统见面的时候是说平安。平安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人生就是一帆风顺，不是天晴无云，不是花香长漫，不是道路没有荆棘，乃是有上帝的同在，在暴风之中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所赐的平安。这是小龙，中国人碰面的时候常常问一句话，就你吃饱了没有。你看中国人是很关心我们的肚腹，我们的肠胃，我们的饮食，但是对犹太人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上帝是否与我们同在。最近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90年代初期的时候是北大生物系毕业，后来他到美国来读了研究所，拿了硕士。他的太太也是北大生物系的，后来他的太太来到 PhD， 但是他们的婚姻开始产生困难。这个弟兄他目前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工作，所以生活的担子压力很大。虽然他信靠神，但是他还是有忧虑，有烦恼，有重担。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前几天我们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从台湾来的，她61岁，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最近知道她的丈夫有外遇，这件事情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她18岁的时候就跟她的先生交往，大学毕业不久他们就结婚，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是那么长期的爱情竟然没有办法使他们的婚姻获得稳固的基础。当他的先生遇到试探，遇到诱惑的时候就跌倒，就坠入那个罪恶的漩涡里面。这个姐妹跟陈师母祷告的时候，她的手会颤抖，她的心绞痛。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有各式各样的忧虑，谁能够真正使我们能够卸下重担，卸下忧虑？只有神，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因为他是掌管我们的生命的神，他也是掌管明天的神。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从24节到34节。你们的圣经是哪一页翻到的？就是一般我们用的圣经是哪一页啊？好，我念双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单数节，从24节开始。马太福音第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们这侥幸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一起再把34节读一遍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一个年轻人，他刚从大学毕业，他读的是会计，所以他就要去应征一个工作。那么他刚好看到一个广告，那个广告说我们需要一个会计毕业的年轻人到我们公司里面来工作。他就去这个公司应征，没有想到这个公司非常的小，只有3个员工。这个老板来 interview 他，这个老板显得有一点紧张，不是这个年轻人紧张，是这个老板有点紧张。这个老板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会计的学位？他说是，这个是证明给你看。这个老板说，我要请一个念会计的毕业到我这里来工作，为了要分担我的忧虑，我有很多很多的忧虑，那我最大的忧虑就是为钱财忧虑。我乱这个公司，我需要有成本，我需要赚钱，所以我常常为赚钱忧虑，所以我要找一个人来挪去我的忧虑。哦，这个读会计的他说我懂我懂。那这个读会计就问他说，那么起薪多少钱？这个老板就说起薪85000。这个人一听，哇，起薪怎么那么高啊，你们公司那么小，怎么负担得起？这个老板就跟这个年轻人说，这个就是你第一个要担忧的事情，你要为你自己的薪水担忧。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忧愁。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如果你去查考这段圣经，忧虑出现了6次，一次讲思虑。奥巴马说你们不要忧虑，美国人会不会忧虑？照常忧虑。为什么？因为奥巴马不是上帝。奥巴马的民调下降了，本来是支持率是70%，70几，现在变成67%。虽然他透过2个国会，一个是参议会，一个是众议会，通过了挹注大概7-8千亿美金的这个所谓刺激经济的方案，但是美国的经济还是没有起色，礼拜五的股票仍然是下跌，现在只有剩下多少7500点左右。所以奥巴马是不是能够真正使美国的经济复苏呢？不见得。他请了一个很年轻的财政部长叫做 Timothy Geithner， 这个人能不能使美国的经济有起色呢？不见得。联准会的主席叫做伯南奇，他能不能使美国的经济有起色呢？很困难。弟兄姐妹，没有人对世界所谓金融海啸真正有办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有一次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渡海，在加利利海的时候，海起了风暴，海浪非常的大，海水溅到船上来，那些门徒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他们就担心那个船要沉了，耶稣基督还在睡觉，他们就喊他的耶稣说，夫子啊，夫子赶快起来啊，现在风好大，现在海浪浪花都溅到船上来，我们的船可能要沉下去。耶稣醒过来，耶稣责骂这些门徒说，你们这些人太没有信心了。然后耶稣就跟风说住了吧，跟海说停止了吧，让那个汹涌的海涛马上平静下来。门徒觉得很惊奇，说这个人是谁，怎么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弟兄姊妹， 全世界金融海啸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政治人物，甚至连诺贝尔的经济学的得主都没有办法，只有神有办法，因为这个世界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不是奥巴马讲的，不是伯南奇讲的，不是这 Gessner 讲的，乃是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耶稣讲的。特别对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来说，信靠耶稣的人来说，好像刚刚长明带我们唱至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真的有喜乐，真的是有盼望，而那个喜乐可以从我们的心里涌流出来，直涌到永生。那今天早上我要分四点来讲。第一点，这个世界人在忧虑什么？你在忧虑什么？你在烦恼什么？你从小到现在，小的时候可能你忧虑爸爸妈妈不给你糖果吃，小的时候你可能忧虑没有办法考上好的学校，考上名校，后来你大学毕业，你可能忧虑找不到好的对象，找不到好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人所忧虑的。前不久我在网上做一些搜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知道在中国每年公家的款项用在吃饭多少钱，晓不晓得？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3000亿人民币。那这些人用公款在豪华的酒店吃饭，通常只吃一半，所以一半的菜就倒掉了。也就是说在中国公家的款项，人民所纳的缴纳的钱，我们发现有1500亿是被扔掉。我们发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我们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开什么轿车，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在很多方面浪费资源。好多年以前我看世界日报，世界日报说台湾那段时间是吃喝的很厉害，每一年吃喝的钱我现在忘了那个数目，但是可以吃掉从台北到高雄所修的高速公路的总价值的几倍之多，每一年就吃掉那么多。可能台湾的老百姓只需要吃那一些吃喝所花掉的钱的1/5，但是1/4都浪费掉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就是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忧虑。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说女人或者是太太每一次把那个衣橱打开的时候都发现少了一件衣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哎，最喜欢那个时候，你知道女孩子穿衣服比较讲究，当然也有男孩子穿衣服很讲究，我自己是不太讲究，不过因为做牧师每一个礼拜天一定要穿西装革履啊。你知道今天很多美国的教会的牧师也不穿这个西装打领带，对不对？因为这个时代的潮流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很多美国教会的牧师不太穿西装打领带，礼拜天讲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像各位一样穿 very casual 的衣服。但是大部分的女人看这个衣橱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当时我的感觉最喜欢穿的那一套衣服怎么不在里面？所以有一个也是基督徒的姐妹，她去买了一套衣服，买回来以后她的先生非常的生气，说怎么又去买衣服，问她说多少钱，1000块。哇，怎么那么贵，1000块美金买一套衣服。这个基督徒姐妹就跟这个先生说，是魔鬼诱惑我买的。这个先生就跟那个太太说，你怎么不跟魔鬼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个姐妹说，撒旦退到我的后边，说哎呀，你的后面好好看啊。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受到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开什么轿车
诱惑，对不对？你会跟人家比他穿什么名牌的，什么名牌的，住什么30万的、50万的、100万的。我们看我们一天脑子里面所想人生所经营的，就是要追逐物质上的成就，从物质的获得来肯定自我的身价，这个就是很多人的世界观。那这是第一个我要谈的。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会忧愁。耶稣指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人侍奉两个主，人当然会忧愁。耶稣讲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把那个生命的顺序搞错了。我们应该追求生命，再看重身体，然后再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但是我们今天人类追求的顺序错了，把物质摆在第一，身体即是生命，这个生命是内在生命的丰富，放在最后。第三，耶稣说人为什么会忧虑呢？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要讲这三点。第一点，我们谈为什么忧虑，因为我们侍奉两个主。耶稣说你们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马门就是金钱。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灵里面，耶稣就讲话的对象是信靠他的人哦，是那些犹太人，是那些门徒。他们知道神，他们表面上形式上传统上还是敬拜上帝。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好像表面上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其实你们的心里面却是侍奉金钱，是敬拜金钱。为什么你们会有忧虑呢？因为你们的心怎么样？没有单纯的敬拜上帝。你们口敬拜上帝，但是心没有真正敬拜上帝，所以你们会忧虑啊。你为什么忧虑？为你的工资，如果你开工资。但是如果你是真正信靠神，你知道你的公司其实不是你的，你的公司是谁的啊？应该是上帝的，因为你是上帝的管家，你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连生命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做主。长明，你是不是你生命的主人？不是，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要离开，我们能不能做主？以前我不是到你们中间来讲过，当毛主席要过世的时候，他的私人医生在他的旁边，毛主席问他的医生说，我还有没有盼望，我还有没有希望，也就是说我的身体是不是能够还撑得住，我的寿命能不能延续，我的病能不能好。当死亡的阴影临到的时候，当死亡的权势临到的时候，谁能够抗拒死亡？没有。连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做主。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乃是要提醒门徒，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要让你们生命的主宰被神来管理，神应该是你们生命的主人。几年前我那个时候还住在 Temple City， 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我用 laptop 写，就是用那个笔记型电脑。没有想到有一天中午有一个姐妹来找我们夫妇去外面吃饭，那我们在外面吃饭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回来了。没有想到我们家有小偷光顾，把我两个 laptop 偷掉了，还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偷掉了。哎呀，当时我当然是很懊恼，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在，竟然小偷进来把我两个 laptop 偷走了。后来我想到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所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感谢你，我相信你让这个事情发生有你的美意。上帝啊，这个 laptop 不是我的，是你的。上帝啊，你的 laptop 被人偷走了。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心态不一样。如果你的东西都是神做主，你只是管家，你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昌明说对不对？对嘛，你的屋子真正的主人不是你自己，是神，你只不过是管家。你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你就不再有忧虑。哎，后来神就是感动托恩斯灵粮堂的诗班帮我买新的送我。后来我也是很多年前我在 Tucson, Arizona 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讲完了以后，那是我教那个延伸制的神学，有一个弟兄就带我们去吃饭，那吃过饭以后他就说今天是上帝请客，如果钱都是上帝的当然是上帝请客。好，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忧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主人。也不了解我的意思，你是你所有的东西的主人，当你做主的时候很自然你会忧虑，但是当你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神让神做主的时候，你就可以卸下重担。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会忧虑。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虑呢？因为你们敬拜神又敬拜马门，你们让金钱做主。虽然你们是属神的人，但是常常钱财掳落你们的心，钱财控制你们的心，钱财支配你们的心，你们的心没有在上帝那里，你们的心在钱财在物质上面，当然你们会忧虑。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耶稣说你们把那个生命追求的顺序弄错了，因为你们不知道生命其实比饮食更重要，身体比吃喝更重要。你们要追求内在生命的丰富，再过来才是注意身体，再过来才是注意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一些人他很注意身体，但是他还是会忧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追求生命内在的丰富摆在他追求最高的顺位。我认识这样的人，虽然他也是基督徒，他很注重身体的健康，但是当他的家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会忧虑，因为他不知道说其实我们应该把追求内在的丰富生命的丰富摆在我们追求最高的顺位上。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神常常把财富赐给愚拙的人，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给他。你知道马丁路德讲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把钱财当作你一生追求的全部，你很自然在上帝的眼中变成愚拙的人。一个多月以前在台湾有一本书非常的畅销，那本书的书名叫做穷的只剩下钱，大家想不知道有这本书，穷的只剩下钱。这本书的作者在那本书的引言提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很成功的女的企业家，她可能在美国，因为她非常有钱，所以她住的房子非常的大，豪宅，英文叫 mansion。有一天他高中的好朋友打一个电话，几十年没有见面，这高中的好朋友打一个电话说我要到你的城市，这个人非常的兴奋说好我到机场去接你。这个女企业家就把他高中的好朋友接到他的家，这个好朋友到他一家看，哇真的这个女企业家好有气派啊，哇那个房子好大，十几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有名画，那个名画价钱都非常的昂贵。在那个豪宅里面有游泳池，有 tennis court, 有各式各样游乐的设施。弟兄姐妹，你去好莱坞到 Beverly Hills, 这种有钱的房子还不少啊，对不对？你要买这样的一栋房子可能至少美金500万，有些上千万，有几千万。 我在托恩斯灵粮堂牧会七年，就是前前后后也差不多十年，所以我对 Palos Verdes 很熟。 Palos Verdes 就是所谓，你们有没有去过 Palos Verdes 那边？我牧会的期间，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开车哈，让我去了解一下 Palos Verdes 那边。他告诉我说，那边有一栋房子，有32个房间。他们的客厅 ballroom 可以开舞会，至少100人可以在里面跳舞，没有问题。32个房间。这个女企业家也是非常的有钱。当她这个高中的好朋友来参观、来访问她的时候，她就跟这个女企业家说：“哎呀，你们家那么大，难道只有你一个人住吗？”她说：“是。”她说：“我先生有外遇，今年不在家，我的孩子都已经大了，自己有工作，住在别的城市。”这个女企业家就很感慨地说：“我穷的只剩下钱，懂了没有？他的生命穷的只剩下钱。你人生所积累的就是物质，而没有心灵、没有精神的财富。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有烦恼，因为他们人生追求的顺位错了。第三个，为什么会有忧虑？为什么会有烦恼？没有信心。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信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当我讲完这篇信息之后，我希望你能够真正把你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卸在神的脚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神怎么样顾念我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信神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如果你是信真的，你今天可以马上把你的重担卸在他的脚前，因为圣经说他顾念你。你要有信心。19世纪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神的仆人，叫做 George Muller。 他有6所的孤儿院，他一辈子收养上万的孤儿，那个开销很大，超过1000万英镑，在19世纪1000万英镑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靠神。有一次他住在 Bristol。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英国？ Bristol 在英国，在英伦那个西南边一个城市。他要从那里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去，他订了船票，那一艘船从 Bristol 要开到魁北克，当时已经是礼拜三。可是在 Bristol 雾非常的大，船长他当然希望很快把那一艘船开离岸边，但是他看那个雾那么大，他觉得说不太可能，他已经在桥上看那个雾是不是能够消失，已经观察了22个小时。 George Muller 来搭船，他跟那个船长说，礼拜六下午3点钟我要在魁北克跟一个朋友会面，我相信神一定可以让我完成这个事情。这个船长马上说不可能，雾那么大。这个乔治穆勒就跟船长说，我们到船舱底下去祷告几分钟。这个乔治穆勒跟这个船长说，你看雾等一下会消失。果然几分钟以后雾就消失。礼拜六下午3点钟，乔治穆勒准时跟这个朋友会面。为什么这个船长会担忧呢？因为他不信神。他当然头脑相信神，但是他不信神会使雾消失。了不了解？耶稣说，为什么你们会有忧虑呢？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 为什么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忧虑？耶稣也列举三个理由。第一个，你们要看神怎么样养活天空的飞鸟，他们不种也不收，神养活他们。你看地上的百合花，他们不纺线，神让他们的装饰比所罗门所穿戴的更美丽更高雅。第一个，我们要看天上万象。傍晚的时候，我常常跟陈师母在我们家附近，我们住在 Alhambra， 我们家有一个 Alhambra 的那个公园啊，叫做 Granada Park。 每个傍晚大概五点左右，我们到那个公园去散步，看到那个夕阳夕日余晖照射在远边的云彩，灿烂夺目。哎呀，金黄色，好像你会画国画或西洋画，一抹金黄色在云端的尾边，非常的漂亮。你看青葱的树木，最近特别有雪，好几座山，我们这附近好几，你们这附近能不能看到有雪的山？有没有？凯凯的白雪在那个山头上，哎呀，那风景实在是非常的优美。我们看，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耶稣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忧虑？你看天地万物，你看花草，你看飞鸟走兽，神照顾他们，神养活他们。马丁路德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知更鸟是我最好的传道人，因为我每一天看知更鸟，我就知道神是何等的奇妙和信实。知更鸟他没有烦恼，每一天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以后，这个马丁路德就在他的窗台旁边丢了一些木屑，知更鸟在外面活动一整天，在外面游玩，他很累了，就到这个马丁路德所住的房子窗台旁边，他知道马丁路德每一天都会放一些木那个面包屑在那边，他就来捡拾面包屑，然后把它带到那个窗台旁边有一棵树，他在那里尽情的享受。吃完了以后，他就啾啾在那赞美上帝，感谢赞美上帝，感谢赞美上帝，你又赐给我今天所需要的粮食。赞美上帝完了以后，他就把他的头转到他的翅膀下面呼呼大睡，每天就是这个样子。马丁路德每天看知更鸟这样的生活，他想说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神这样的照顾知更鸟，神一定会照顾我们的需要，所以不要忧虑。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为什么可以不用忧虑呢？耶稣说，你可以用忧虑使你的寿数增加吗？你可不可以用忧虑改变现实的环境？可不可以？不可以。忧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忧虑没有办法使你的寿数增加，所以忧虑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忧虑而且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妨碍。英国有一个医院做过一个调查，三分之一的病人视觉退步是因为忧虑的缘故，就是你的视觉越来越不好，度数越来越深，就是你烦恼太多了。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人你的牙齿比较不好，你有蛀牙？我不好意思请你举手。在西北大学有一个医生做过这样的研究，他说当你忧虑的时候，唾液的流动会受到阻拦，而唾液的流动受到阻拦，我们的嘴巴会分泌那个酸性的液体，而酸性的液体就比较难中和，比较难中和，就会让我们产生蛀牙。所以你忧虑，你的牙齿就会坏掉，小心哦。然后还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在5000个大学生里面， 那些常常忧虑常常烦恼的学业成绩都是比较烂的。也就是说你忧虑，第一个让你的身体受损，让你的智力受损。有人做过一个叫做忧虑测量图，30%的忧虑通常是差不多不会发生的事情，40%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杞人忧天？这个杞人，他担心有一天天会塌下来，天会不会塌下来，大不会塌下来，就是那30%的人就是担心那个从来不会发生的事。12%是因为别人对他的批评而产生担忧，产生忧虑。10%是忧虑自己的健康。而这个人当然不是基督徒，他说8%才是合理的忧虑。对基督徒来说，连8%也不需要忧虑，因为我们信靠神。合理的忧虑在基督徒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也是不合理的忧虑，如果我们信靠神。在网上还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一个人他只有两种的状况，一种的状况就是身体健康，一种的状况是身体有疾病。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忧虑，你身体有疾病你需要忧虑。但身体有疾病只有两种状况，这个疾病会好或者疾病不会好，会死掉。疾病会好你也不需要忧虑，疾病会死掉。你也有两种状况，一个你上天堂，一个你下地狱。你上天堂你也不用忧虑，你下地狱好像是要忧虑。即使你到地狱去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跟你握手，你忙的忙不过来，没有时间忧虑，所以你也不需要忧虑。对基督徒来说，当然最后一个可能性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天家为我们预备永久的居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忧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忧虑没有办法使我们的寿数增加。最后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忧虑？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会照顾我们，神会安排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我自己侍奉主30几年，我从来没有向神求我自己生活上的需要，所谓担忧，我不应该说求，就是担忧我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从来没有过。神照顾我，何等的奇妙！从20几岁到现在，神照顾我。我在不少的侍奉的团体、教会工作，我从来没有跟那个侍奉的团体或那个工作负责给我钱的那个人说我需要多少钱，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知道神会照顾我，神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刚刚讲那个乔治穆勒，他差不多60年的时间侍奉上帝，他所有的需要都是向上帝祷告，不向人求。有一次他的孤儿院到中午11点40分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管厨房的人来告诉乔治穆勒说，我们现在没有东西给小朋友吃怎么办？乔治穆勒说，照样你在那个餐厅预备碗筷。当然对英国人来说不是碗跟筷，可能是碟子，可能是叉子。很奇妙，12点05分有好几辆卡车开到孤儿院。这个负责的人，卡车司机跟乔治穆勒说，本来这大概几千或上万个面包要送到工厂去给工厂吃，但是今天很不巧，工厂的工人罢工， 所以工厂的老板请我们把这些面包送到你们孤儿院。很奇妙，神在那一天即刻的及时的解决成千个孤儿的需要。神是何等的信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的状况。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取代忧虑。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神都要赐给我们，神都要引导我们，神都要帮助我们，神都要照顾我们。而第二个，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不要想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你在祷告里面，在你读经的亮光里面，神感动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你把明天的忧虑，明天的担子卸给神。在圣经里面最好的榜样就是彼得。你知道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明天就要被推出去斩首示众。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在监狱里面有没有在那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这发牢骚，这怨天尤人，有没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睡在两个兵丁中间，他手上了木狗，脚上了铁链，木狗跟铁链没有办法让彼得心情不安，他照常呼呼大睡。明天就要被推出去斩首示众，彼得当天晚上他还是没有忧虑，他把一切的忧虑卸在主的脚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每一天晚上都好睡，不需要吃安眠药，不需要吃镇定剂。你说，主啊，我是属你的人，我把一切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爱他的人安然入睡。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有。神使真正把他放在生命首位的人，可以每一天卸下一切的忧虑和重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再次可以学习把重担卸在你的脚前，知道你是神，你是掌管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生命的顺位颠倒了，我们追求物质，追求身体，而没有追求生命内在的丰富。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调整一个正确的生命追求的顺序，让我们对你的话有信心，对你自己有信心，好叫我们可以学习天天安息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金融海啸的时代，主，让我们学习活出荣耀的见证，吸引我们周遭很多没有信你的朋友，我们的同胞来归向你自己。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在你们中间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我从去年比较长在你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至少我想有七八次讲到洪波，你说有没有？应该有七八次。那么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这小小的要求就是说，我带来那个恩福杂志，这个是一月就出了，现在是二月底，还有我一个 DVD， 这个 DVD 我是在这个 Melbourne 布道的时候，在 Melbourne 的教会里面，主要的对象也是从中国大陆去 Melbourne 读书的那些留学生，或者是在那边工作的 professional 医生等等。所以其实我主要是针对大陆背景的知识分子布道。那这个布道，陈师母花了几十个小时，几十个小时，他做很精美的图片，在我布道的内容的时候，他把最适合的图片找出来，放在这个 DVD 的这个影片里面。那我就是要鼓励大家哈，买一片多少钱？5块钱，便宜不便宜？便宜。那这个杂志是送你们的，那么我托哈洪波哈，你找一个人帮我推销哈，我带了就是30片左右哈，你负责那个帮我推销至少20片啊， 那个，那么你说我这样的推销合不合理？当然是合理啊，这个推销我至少从你们收100块钱做什么？帮助在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我们每一年我算了一下，我们用在中国大陆向我们的同胞，当然我们对对象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至少10几万美金啊，所以我每一次我都要筹款，所以我只在你们神州教会筹100块，多不多？你告诉我。所以你看我是那么的客气，你看，而当然你们买这个是5块钱，这个是陈师母花了几十个小时、半个月的时间，你们回去看了就知道那个内容是相当的丰富和精彩，好不好？那么洪波你帮我负责，然后你收到这个，那只有我带了最多30片嘛，就我信心很小，也不敢，那个金融海啸也不敢要你们太多钱，所以我就是，那么你收到钱以后，你就写一张支票到 Blessings Foundation， 就是你写 BF 或者说 BCMF， 就是 Blessings Culture， 那个杂志上有 Blessings Culture Mission Fellowship， 那么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是透过我们的杂志上面，这个是6块钱，都是很便宜的，好，谢谢。